上个星期呢， Alan 弟兄同我哋分享到，当我哋要为神嘅家作工嘅时候呢，必定会有好多嘅问题，好多嘅困难出现嘅。咁对尼希米当时嘅情况，撒旦就搅动周遭嘅外邦人呢嚟到去攻击佢哋，因为佢哋感到嫉妒，感到受威胁。今日我哋睇另外一类型撒旦对教会嘅工作啊。如果我哋对上个星期教会或者神嘅子民面对嘅问题系外忧嘅时候，今个星期我哋所睇嘅就系教会面对嘅内忧啊。咁你会发觉咧，好多时候内忧比外患嗰个杀伤力、个破坏力嚟得更加嘅严重。点解呢？因为当外患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同一个敌人，我们都会中国人所说同仇敌气，面对着同一个敌人的时候，我们反而联结起来可以更加有力量。但是当内忧发生的时候，内忧却是一种在我们群组里面的一种破坏力量，由里面而发出来。本来应该我们是盟友，本来我们应该是队友，他因为内忧的缘故成为敌人。而对于当时起紧城墙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内忧又是什么呢？又或者是有些什么原因令到这一班本来是一起做事的以色列人会有内忧的出现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道信息的第一点，贪恋钱财是万恶之根。当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起城墙起到咁上下的时候呢，有一班的以色列人呢就去到尼希米的面前投诉埋怨。咁呢一班人投诉啲咩嘢呢？呢班人唔係投诉有一啲嘅外邦人呢去攻击佢哋。佢哋所投诉嘅係关于佢哋嘅同胞以色列人。好啦，咁投诉嘅事情係乜嘢呢？喺经文嘅第二到第四节，圣经话俾我哋听，当那些百姓忙于建造城墙的时候，也许他们少了时间去真的管理他们的田地，又或者那时候呢的收成相当的差以致失收。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缺乏粮食，在毫无选择的情况底下呢，他们有一些的以色列人呢就要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房屋要点咗佢，为要得着粮食，以致佢哋嘅儿女同埋妻儿可以得着存活。嗱，唔单止系咁样，圣经嘅经文亦都话俾我哋听，喺同一个困难嘅时候，波斯国王要点啊？仍然嘅抽重税，从来做国王都好少话理会咧，因为嗰啲嘅田地失收咧而将个税减少嘅，收税系不能够系即系讨论嘅。好啦，又要食又要交税。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民有啲咩可以做啊？好啦，我哋跳来睇。第五节经文话俾我哋听，当时有啲人呢要卖咗佢哋嘅儿女，然后先至可以得着存活。当佢哋无助地，当佢哋眼白白睇住原本係属于佢哋嘅田地，而家成为别人嘅田地，原本係自己嘅儿女，而家要成为别人嘅仆婢，我相信大家都唔难想象或者唔难感受佢哋嗰种嘅伤痛啊。咁如果你係尼希米，当有人咁样嚟到你面前嘅时候，咁样嚟到讲述佢哋嘅困难，你估你嗰个感觉会系点样？你估你会做啲咩嘢啊？我哋再睇落去，经文话俾我哋听，尼希米嘅反应就係佢发怒，甚为愤怒。我哋要问嘅问题係点解？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有朋友，你有一啲嘅所认识嘅人走到嚟你嘅面前嗰度讲述佢所遭遇嘅困难，佢讲佢同你讲到佢嘅面对嘅困难，你通常会点样㗎？会好同情佢哋啦，係咪呀？会安慰佢哋啦，会睇有啲咩地方可以帮助佢哋啦。大家记唔记得我哋冇几耐之前睇嘅加拉太书，当我哋知道我哋周围嘅弟兄姊妹有 重担嘅时候，记唔记得圣经嘅教导系乜嘢？我哋要点啊？我哋要分担众人嘅重担，记唔记得啊？好啦，咁你话尼希米有冇实质嘅帮助呢一啲有困难嘅以色列民呢？我哋再睇落去，喺第八节，佢讲到尼希米话：我哋已经尽力赎回我们嘅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咦，咁即系睇到尼希米真系有行动咧，去点啊？将一啲被卖到外邦人嘅犹大人，将佢哋用钱，用自己嘅钱，将呢一班被卖嘅犹大人咧赎翻嚟。咁即系话尼希米实际上唔系得个讲字嘅，系有行动嘅。不过当我哋再读落去嘅时候，我哋开始明白点解尼希米唔单止同情呢班以色列人，而系感到愤怒。因为你会发觉呢一班人啊，因为唔单止穷嘅人要将佢哋嘅儿女卖俾外邦人，甚至点啊？甚至卖俾自己嘅同胞犹大人。如果我哋连同第七节一齐睇嘅时候，我哋会更加有一个整全嘅图画，知道发生紧乜嘢事情。因为当时有钱嘅以色列人咧，借钱俾穷嘅以色列人，同一个时间收取利息，亦都有一啲有钱嘅以色列人买咗穷嘅弟兄嘅儿女，成为佢哋嘅仆婢。呢个系犯咗摩西嘅律法。摩西嘅律法讲得好清楚啊，喺一个出埃及记嘅22:25，嗰度讲到，佢话如果你要借钱俾一啲穷嘅弟兄，唔好收取利息。如果佢哋穷到个地步要将自己卖俾你嘅时候咧，你都唔好当佢哋系奴仆咁嚟去看待佢哋。点啊？要当佢哋系雇工。如果佢哋真系要卖咗俾你服侍你啦，你只可以让呢一啲嘅雇工啊，或者系你嘅弟兄服侍你6年，到第7年嘅时候咧，你要任他自由出去。大家所以睇唔睇到？点解尼希米会咁愤怒啊？尼希米愤怒嘅原因系因为呢一班人犯了罪。咁你话咦？嗰班以色列人嚟嘅，佢哋好熟摩西律法噶，佢哋唔知道咁样再犯咗摩西律法嘅咩？佢哋当然知道啦。如果知道嘅时候，即系呢班人系咩啊？明知故犯。点解佢哋明知故犯？贪心。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什么？可以发大财。跟大家这样想，大部分都是住在伊术区，假设你住在伊术区，突然之间某一些事情发生，大部分伊术的居民都陷入财困，但是呢你不受影响，你反而因为这个突变呢而财源广进。我想问大家，你会唔会把握呢一个嘅机会，大量入货？大量入货意思即系话咩？趁啲楼价跌，尽量买晒啲屋。我而家讲紧唔系买几间伊术嘅屋，系有机会买伊术几条街一齐买嘅。你会唔会买？呢个系一个好难抗拒嘅诱惑。我哋大概可以同自己讲话：，其实真係有咁嘅需要㗎嘛，我只要借錢俾啲窮嘅人，只要唔好收取過分嘅利息，咁咪合理呀，係咪？好啦，你覺得當時嘅有錢嘅以色列人收咗幾多利息借錢俾啲窮嘅以色列人呢？幾多先為之合理？我哋睇第11节。第十一節嗰度話呢，係收咗1/10嘅利息。你話咁少嘅？一般嘅解經家就覺得呢度所講嘅1/1係一個月，即係話一年咧係12% 嘅利息。咁我問大家啦，你覺得12% 嘅利息係咪好高啊？都唔算啦，我記得我啱嚟澳洲第一間屋買嘅時候，要俾嘅利息係17% 添，所以12% 係一個合理嘅%嚟嘅。不過， 你覺得對於當時嘅情況 ,12% 嘅利息係咪一個合理嘅利息？對唔住，呢個並唔係合理與不合理嘅問題，呢一個係是否摩西嘅律法所准許與不准許嘅問題。在摩西的律法裏面講得很清楚，當以色列人要借錢給其他的同胞的時候，是不可以收取利息，特別是一些窮，特別是一些窮的人。因為大家很清楚知道，當貪財的心掩蓋了我們敬畏神的心的時候，如果我們整日在那裡想，整日在度谂嘅，并唔系喺伊苏嘅街道上边传福音，而系谂紧点喺伊苏嘅街道上边买晒佢嘅屋嘅时候，嗱呢一个就系问题所在。嗱，冇理解错我嘅意思，我绝对唔系话买投资物业系一个错误啊！我自己如果有钱，我都会买投资物业，只不过储咗咁多年钱都储唔够咁解嘅啫。我喺度所讲紧嘅系，如果我哋嘅获利，如果我哋嘅收获，是來自別人的損失的時候，這一個就是問題所在，因為這樣的做法並不是神所喜悅。所以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貪財那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會被引誘離了真道，然後就會被許多的受苦把自己刺透了。而保罗这里所讲的受苦，就是当时尼希米年代这一班以色列人里面的内忧，是这个贪念，是这个贪财，让整个的以色列民众开始由里面腐化出来。好了，你说尼希米当时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怎样回应这个情况？这个是一个危机来的。在第八节，尼希米指出了他们的问题。留意尼希米虽然指出他们的问题，但尼希米不是高高在上，即是审判他们的。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清楚，也都有经验过，随意的批评很容易的。我见到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就批评他，我就指出他的错误，因为为什么不用付代价的，是不是？甚至有时指出的时候，更加可以容用心里面那种的不满表达出来。甚至当你踩低别人的时候，就有种自己高高在上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想有一些是建设性的评语，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指出问题的所在呢，是需要我们小心，也都需要我们关心和有爱心，而不是单单发泄里面的不满，或者甚至是得到自己的一种很开心、很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我相信更加困难的，就是我们要以行动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我相信这个更加困难。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尝试用自己的榜样去告诉人什么是对、什么不对的时候，在那一刹那，个个人都立刻望着你，望着你看看怎样，看看你是不是平时的行事为人有没有讲一套做一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有很多眼睛望着我们做人，所以是困难的。但是你会发觉尼希米这里所做的就正正是这样的事情，他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到去告诉当时的人，你们需要进行摩西的律法。虽然就是犹大人卖了给外邦人，你不能够期望外邦人怎样会遵行摩西律法，是吧？但是尼希米作为当时的领袖，他又用自己的钱真金白银去将一些卖了给外邦人的犹大人赎回来，这个就是他在众人面前所展现的属灵榜样。而我们再一路看下去，看到五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看到尼希米呢，虽然他是当时犹大省的省长，他做得省长，皇帝就授权这个省长可以在那个省里面抽税，作为 佢做省，佢做省长嘅俸禄啊，佢嘅薪水啊。不过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冇咁样做到，冇咁样做到。唔单止佢冇抽取人民嘅重税，甚至帮佢起城墙嘅嗰啲工人啊，佢自己揞荷包嚟都系去供佢哋嘅食用。换言之，在整个的 建造城墙的工程里面呢，他不单止是劳心劳力，更加是什么？更加是出钱出力。那你说咦，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呢？中国人说什么？中国人说什么都可以吃，唯有亏不可以吃。为什么尼希米会这么吃亏的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是不是因为他想在他的人民当中扬名立万，是不是他想怎样得到声誉呢？大家觉得他是不是这样的心态？我相信不是，我相信不是。大家记不记得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尼希米的 自我介绍他是什么身份？他是酒政，他是酒政。酒政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相当尊贵的位置，因为酒政是代表什么？身份、权力同埋财富。咁即係话佢本身已经有好好嘅声名，佢唔需要老远走到去一个破烂嘅耶路撒冷，去为一班冇钱冇权冇势嘅犹大人嚟到去冒一个咁嘅险，为嘅就係得呢啲所谓名声。佢唔需要，因为佢本身就已经有名声。咁你话究竟点解尼希米要做一啲咁吃亏嘅事情？我想答案就喺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嘅最后尾嗰度，佢话因为尼希米咩啊，敬畏神，亦都由于尼希米对神嘅敬畏，佢喺第九节责备当时嘅以色列民啊，佢话你向你的同胞借钱之后收取利息，你甚至呢买了穷人的儿女做你们自己的仆婢，这个是不对的。跟着说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正如在这个箴言里面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是聪明。所以大家弟兄姊妹留意，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不可以容让撒旦有机会去攻击或者羞辱神的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智慧，做智慧之子。而要得着智慧，就是箴言这里所说，我们首先要学习敬畏我们的天父上帝。而在整个我们看尼希米书整个这个建造城墙的过程呢，尼希米其实展现了一种呢，他是相当敬畏神的人。而当这个当有这个在他的群体里面出现内忧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你说尼希米作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尼希米就是说，他们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不收他们的利息，亦都咧劝当时嘅百姓咧，若果已经系将一啲利息收取咗嘅时候，就将收取咗嘅利息还翻俾百姓。嗱，我哋睇到尼希米嘅榜样，唔单止喺言语上边鼓励啊，佢真系有行动。呢度咧发出咗一个好重要嘅信息，那个信息就系话咧，喺信仰嘅群体里边，当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系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嘅。而当我们要处理或者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在这个解决问题的事情上面。所以尼希米是用他自己的行动来到作为一个榜样，劝当时的百姓将利息退回去。但是我想大家很清楚再看清楚第十一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快快的 看略过，我们就会错过了。大家记得啊，尼希米是当时犹大省的咩省长。当他看第十一节，他讲咩嘢？他说我劝你们将收取咗个利息俾返你嘅同胞。 大家觉唔觉得作为一个犹大省长，佢讲呢句说话有啲咩问题？有啲乜嘢问题？尼希米嗰阵时候系劝百姓将利息归还，咁即系话咩啊？即系话归还与不归还嘅权喺边嗰度？喺百姓嗰度，喺百姓嗰度。佢是省长嚟嘅，点解佢唔用佢嘅权力嚟到命令嗰啲人？喂，将啲钱快啲还翻俾佢。如果唔系嘅话，我就惩罚你。点解佢唔用佢自己省长嘅权力嚟到命令嗰啲嘅以色列人还钱啊？曾经有一个嘅故事咁样啊，有一个嘅皇帝啊，就庆祝佢嘅生日喺个皇宫里边。咁呢个皇帝好特别噶，喺皇宫里边咧有一个嘅水池。那個水池咧就養咗啲鱷魚啊！哇，係好得意啊，中意養鱷魚。咁咧佢哇喺嗰個生日派對裏面玩到好開心嘅時候咧，佢就同啲賓客咁樣講啦，話：哇嗱，你哋邊一個夠膽跳落嗰個水池，由一邊游到另外一邊嘅時候咧，我就俾好大嘅獎賞你。啊，你一係咧我就俾100,000蚊現金你，一係咧我就俾10頃地你，一係咧我就讓我個女嫁俾你啊咁樣。话都未讲完啫，即刻有个年轻人咧跳咗落水，用一个极其快嘅速度游咗过去。哇！这个皇帝见到之后咧，我话：哇！这个年轻人真系咁大嘅勇气。好啦，那个年轻人游完上嚟嘅时候咧，这个皇帝就同个年轻人讲啦，话：后生仔，你系咪想攞我100万嘅现金？哇！这个后生仔气都真系仲系喘紧气，就拧下头唔要。咁啊，皇帝话：好，咁你咪要我嗰10頃嘅土地？咁學生仔話都冇聲出，因為佢仲係喺度喘緊氣，都係零頭。哦，莫非你想做我個女婿？好，我可以讓我個女嫁俾一個咁有勇氣嘅後生仔。咁呢個後生仔終於唞順條氣啦，話：我乜嘢獎賞都唔要，我淨係想知道邊個推我落水嘅。弟兄姊妹，呢、這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嘢係冇得逼嘅。是吗？属灵的事情都一样。尼希米没错，他是可以运用他的权力来到叫他的这个有钱的以色列人将利息还回给那些穷人。但是在强权底下出来的和谐并不是真正的和谐。用强权压制出来的爱心并不是真正的爱心。所以大家都要明白理解我的牧养的 style。我从来不会用压力来到压大家出来侍奉。我希望大家因为神的爱而出来侍奉。这个最美丽的图画。因为在强权出来的勉强没有幸福。所以尼希米在这里没有命令他那些以色列嘅同胞咧嚟到系将个利息还翻翻，佢只系劝佢哋，不过相当嘅感恩，相当嘅感恩，神系有怜悯。尼希米所展示嘅榜样，让其他嘅人睇得到乜嘢系敬畏神啊！所以佢哋愿意啊听尼希米嘅劝告，咁跟住。尼希米咧就要求佢哋喺祭司面前嚟到嚟去做呢个誓言，即系发誓。大家谂谂，喂，人哋啲百姓都听你讲啦，点解仲要啲百姓要发誓啫？莫非尼希米唔信佢哋咩？大家觉得系咪尼希米唔信嗰班百姓所做到嘅应许，而要佢哋喺祭司面前发誓？系咪因为唔信嘅原因？我相信唔係尼希米唔信佢哋，因為如果係嘅時候，呢班百姓可以點啊埋怨咯、投訴咯，我係嘛？但你發覺呢班百姓冇喎。相反，如果我哋睇第13節嘅時候咧，聖經話呢一班百姓係咩？同聲說阿門，同埋係讚美耶和華。但我相信尼希米要呢一班百姓發誓嘅原因。是因为尼希米要让他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 呢一班百姓应许将利息归还，这个应许不是同尼希米做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在神面前做的，所以是在神面前要做这个的承诺。因为当他们履行这个的就是归还利息的时候，神会赐福，当他们没有遵照诺言而行的时候，神会惩罚，与尼希米无在这个的关系上面与尼希米是无关。虽然尼希米没有强迫这一班的以色列民做这个的承诺，而他们也都选择这班的子民选择做这个的承诺，因为我相信就是好像尼希米一样，他们开始产生敬畏神的心，而当他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他们就自然爱这个的神。当爱这个神的时候，告诉大家听，你会自然爱你周围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必然的程序，大家记住。所以如果你们发觉，如果我们发觉我们没有一个爱心去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也许问题出于我们爱神的心不够，也许再推前一步，我们并未有孕育到我们应该敬畏神的心。当有一班的律法师去到耶稣跟前，就问耶稣，耶稣你觉得神的这么多诫命最大的诫命是哪一条？耶稣怎样回答？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差不多每次来到敬拜呢，在大家留意的我们的开始的宣言，就是讲这一段的说话。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诫命之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大家看不到一个次序，我们先要爱神，我们才有能力才有爱心去爱人。好了，回转头少少，如果我问大家，今天你觉得我们如果借钱给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收取利息？当日的摩西律法就说不能够，但是今天我们同弟兄姊妹借钱，我们借钱给他们，我们应不应该收取利息？Yes or no， 应该又不应该？我相信答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应该与不应该，我们要将整个的圣经的真理融会贯通。我相信答案是在爱人如己这个的功课，这个真理上面。那这个真是什么呢？这里我不够时间来到讲，但是爱人如己是律法的总纲，是律法的总纲。我想大家给大家几日的时间去思考，如果大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星期三晚的网上查经，我同大家一起来讨论，究竟在实际的事情上面，我们借钱给弟兄姊妹应不应该收取利息？是不是我们收取利息的时候就没有爱心，我们不收取利息的时候就有爱心？是不是这样来到二分？还是爱人如己这个功课怎样应用在这些实际生活上的例子？我们星期三再讨论。但是在这段的结尾的时候，我都很盼望尼希米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例子，一个榜样去学习怎样孕育我们对神敬畏的心，不要让我们心里面的贪欲去超越了或者是掩盖了我们敬畏神的心，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爱神爱人的基督徒。请我们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如己，我们帮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爱得不足够，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甚至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帮助我们以致我们更加像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的人生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器皿。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奉主名求，阿门。